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1回。韩立转头向同样传送过来的银光仙子微然一笑的说道：“银光道友，看来这里的确被魔族发现了，不过似乎并没有太受重视，只盼着这件人手监视啊。”“不是魔族不重视，而是我们人族各大城市开辟在外面的各种隐秘的传送点太多了，这些魔族啊，不可能每一个传送点都派出重兵监视的。这个传送处能有化神修为的魔族出现，已经是颇受这魔族的看重了。”银光仙子却似乎对此很清楚。“哈，原来如此，仙子之言的确有理啊。”韩立略微沉吟了一下，就哑然一笑，接着呢手指一弹，一颗火球飞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化为了一只赤红色的火鸟，往地上一扑。那些魔族残尸啊，在火鸟飞过之后就纷纷的化为了灰烬，只留下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储物器物。魔族的储物法器啊，和灵界的储物镯那是不同的，一个个呢看似腰带的储物法器。韩立袖子一卷，就将这些腰带啊都凭空的射了过来，用神念的随意的往其中扫了一眼，结果呢眉头微微一皱，这些魔族假释的储物腰带中啊，竟然存有的东西极少，除了一些乌黑发亮的晶石之外，大多呢是一些啊阵盘阵旗之类的器具，而那些黑色的晶石呢，应该就是传闻中魔界特产的魔晶石了。此晶石呢和人界灵界的灵石啊都是差不多的存在，只是其中啊充斥的自然只有精纯自己的魔气了。韩立摇了摇头，手中灵光一闪，这些储物腰带啊就被收好了，接着大步一迈向大厅外走去了。刚才呢他的神念早已经扫过了附近的一切，早已经清楚了呢此地除了这几十名魔族之外再无其他任何存在了，这才会如此毫不在意的向外走去。荧光仙子的脸上神色一直平静至极，此刻呢同样的跟了出去。一走出大门呢，就可以发现这座传送阵竟然是位于某座地下洞窟之中，除了一条蜿蜒通向了高处的狭窄的天然的通道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路口了。如此隐秘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些魔族是如何找到的，这倒是让韩立有些啧啧称奇了。片刻的功夫过后，两道惊鸿呢从地面一座小山底部一飞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就认定了某个方向激射而走了。这两道洞光放飞出不过百余里，其中呢一道青色的惊鸿啊骤然急闪了几下，就变得渐渐的透明了起来，甚至于呢在最后变得若有所现了。至于另外一道白虹则砰的一声闷响，竟然幻化成了一朵呀不起眼的白色的云朵，看似在高空中徐徐的飘动，但实际上遁速丝毫不亚于另外一道遁光。就这样二者一前一后之下，转眼之间呢在天际的尽头处消失了。但是就在韩立二人离开传送之处不过半日的功夫，从另一方向处呢天空突然为之一暗，一团魔气所化的云雾啊滚滚的席卷而来，速度之快，只是一个卷动就一下子到了韩立等人刚才飞出的山头处，然后魔气一凝啊，立刻呢幻化出了一名白甲老者出来。此老者头生短脚，面容依稀呢和那名被韩立击杀的魔族啊有几分相像，竟然是一名合体期的高阶的魔族啊。他此刻一脸的焦虑，在身形刚一现出的瞬间就化为了一道白光呢 射入到了隐蔽的通道之中。但是几乎只是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一声悲痛至极的吼声啊，就一下子从地下传出，接着白光一闪，老者再次的从地下激射而出啊，一个闪动之下，就蓦然出现在了小山顶部，并双目冒火的向四周飞快的那么一扫。
哼，竟然敢伤我爱孙的性命，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本尊也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找到了，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的。
白甲老者竟然顷刻之间啊，就找出了韩立等人离开的方向，口中一声低吼啊，体表的魔气一冒，就再次的化为了一股黑云凝聚四周。老者蓦然一拍腰间处啊，一声清明，一团黑光从中一飞而出，一刹之下就化为了一只啊体长十丈的漆黑的巨鹤出来。身形一动，老者呢就化为了一股恶风出现在了巨鹤的背上，然后脸色铁青的猛然一掐法诀，黑色的巨鹤双翅黑芒啊一阵流转，略模糊之后，一下子幻化出了四只黑色的羽翅出来，在同时呢轻轻的那么一扇，破空之声大起啊，黑色巨鹤一下子仿佛弩箭一般的激射而出，同时呢老者体表散发的魔气也一下子狂胀了散开，将巨鹤也一同的包裹在了其中，遁速一下子更快了倍许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根呢黑乎乎的擎天巨柱从黑气云中的一探而出，一晃之下竟横跨千丈之远一般的狠狠地砸到了小山之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无数的碎石击射而飞，巨棍幻影一般的一闪不见了，原本呢高约千丈的小山却一下子就凭空的矮去了半截啊。这位高阶的魔族竟然一棍子就将近半小山砸得粉碎，而黑色巨鹤却早已就化作了一团黑光，瞬息千里的从附近天空中一闪，不见了踪影。两个时辰之后，离此地百万里外的另一座巨大的山峰之上，另外两座高阶的魔族啊，正面对面的说着什么事情。
李兄啊，这厉老怪怎么遗去这么久啊？不是说只是顺路给其爱孙送两件护身的宝物就马上返回的吗？难道说还真打算多表演一会儿祖孙情深？哼，我们可是有要事在身的，这等耽误了大事，可没有办法向血光大人交代啊。
一名脸上明印有蓝色魔纹的高阶的魔族正有一些不耐烦地冲他的同伴说道，
蓝尊者何必是太过着急呀、啊？李老怪不是没有眼色之人，多半呢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再说他那负责监视此地域的孙子是其唯一的嫡系血脉了，现在的终始一二也是正常之事嘛。
另外一名嘴角生有数根持续长肉须的秃头的魔族却毫不在意，
哼，就算是这样，那此地离那边并不算太远，李道友也应该回来才是啊，莫不是这在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遇到麻烦？这怎么可能啊，以厉老怪的神通，除非是说遇到了人族的合体存在，其他的人族修士又怎么敢去招惹他呢？
秃头的高阶魔族嘴角的几根肉须啊甩动了几下，连连摇头起来，
这可不一定吧，
人族中也颇有几件秘宝具有跨境界一战的莫大的威能，或者几名精通联手之术的炼虚后期修士也同样是大为棘手啊。
现在此地域的人族据点都被我等团团的围住了，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啊？
秃头魔族打了个哈哈，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而就在话音刚落的时候，突然呢， 一阵低鸣之声呢，从此魔身上一下子传出，让二魔为之一愣。但是秃头魔族马上单手一挥，手中的乌光一转呢，一个白森森的法盘就一下子出现在了手中，一根手指呢往上面轻轻一点，顿时啊，一层透明的波动一下子荡漾而开，圆盘表面上白光一闪，浮现出了一张啊脸沉似水的老者的脸孔，正是他们刚刚还谈论的厉老怪。李兄啊，你没有按时返回，反而动用了罗森魔气联系我二人，这是何意啊？秃头魔族冲着圆盘上的老者的脸孔有些不悦地说道，
不错，此法器消耗的魔幻石其实我们也没有备用多少的，李兄胡乱动用此物的话实在有些不妥吧。
一见老者呢并没有什么事情，蓝尊者脸上一松，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悦地说道，
二位道友有所不知，我的爱孙前不久刚刚的被人族修士击杀了，我呀现在正在追凶而去，不过这些动手之人可能有人族的合体存在呀，我一人不一定能报仇雪恨，需要二位道友过来助我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本尊愿将这次圣祭所有收获的一半当作酬劳赠与二位道友啊。
独角老者目中凶光连连闪动地说道，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什么有这种事情？不过李兄如何知道下手之人是人族的合体修士啊？
哼，我已经到过孙儿被击杀的地方，我那矮孙和其属下被击杀的时候竟连一丝的争斗气息都没有露出，一般的炼虚修士如何能做到此事？况且虽然凶手已经离去了一段时间，是人族合体修士的可能性很大的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独角老者嘴角抽搐了一下说道，
嗯，要是这样的话倒的确有此可能啊。哎，但是李兄，你可知道这些人族修士的准确的数量吗？
我感应过了，只有2名人族的残留气息。
若是这样的话，我们3个人的确应该绝无问题。但是关键的是，我们本来就有重任在身的，那万一在追杀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恐怕圣族大人会怪罪下来吧。
秃头魔族呢，却犹豫了起来。
既然人族有合体修士离开祭典出现在这里，不用问，肯定也是对我们圣族有所图谋的。我们若是能击杀这么1-2名合体修士，并破坏了他们的图谋，圣族大人只会重赏我等，又怎么会责怪你我呀？再说，我们3名尊者联手，那人族合体等级的修士，说不定只有1个人而已啊。就算是合体大成的存在，我们也可一斗，又有什么风险可言？这样吧，二位道友只要助我报了此仇，除了这次圣祭的好处分你们一半啊，我那株珍惜多年的腐丝枝也送以二位道友当作报酬。
独角老者一咬牙，将好处啊又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看来厉尊者真的是急于报仇啊，将此宝也拿出来了。若是如此的话，米某出手一次也不是不行的。
哎，蓝兄啊，你的意下如何呀？
秃头魔族双眼一亮，大为心动了起来。
李道友，你能肯定凶手只有2个人吗？
蓝尊者脸色也有一些异动，但是极为慎重的又问了一次。
蓝道友对厉某的能力是不放心吗？若是到时候人数有误的话，在下自然不会勉强二位道友出手的。
独角老者哼了一声，脸上怒容一现。
但是又强忍着压了下去。好吧，有道友这句话就行啊，我二人马上就赶去和厉道友会合。哎，但是道友啊，千万不要把那两名人族修士给追丢了呀。蓝尊者脸上的露出了一丝笑意的说道，那两名人族修士既然击杀了拥有我血脉的后人，除非啊一口气飞出了亿万里之外，否则就算是跑到了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的秘术追踪。独角老者呢，这个时候狞笑了一声，十分自信的口气。接着阵盘上白光一闪，这位立尊者的幻象一下子溃散消失了，竟然自行的掐断了联系。哎呀，我说厉老怪怎么这么拖拉呢，原来竟是遇到了这种事情。嗨，这也难怪啊，若是我唯一的后人也被人灭杀了，那也一定要生擒凶手，折磨一年半载的才能将其杀死呀。秃头魔族冷笑了起来，像我等这般修为基本上不太可能再有后代了，自然对原先的血脉要多重视几分的，若是后代多一些还好几分，像着厉老怪这般只有一个后人的情况在我们之间也不太常见的，难怪他这一次如此的暴怒了，不惜这般的大出血呀。蓝尊者也微微一笑的说道，只是两名人族的话应该不成问题，既然我们马上也动身，既然是人族的合体存在，击杀了说不定还能够找到一些重宝呢。秃头魔族目中贪婪之色一闪即逝，这个自然，既然答应了厉老怪，我等自当尽力，走吧。蓝尊者点了点头，当其双臂一晃，蓝色的电弧一阵噼里啪啦的乱响之下，竟然化为了一对蓝色的肉翅，此翅狰狞无比，不但表面的遍布蓝色的骨刺，更是有无数的电弧缠绕其上，仿佛天上雷公降临一般呐。此魔双翅只是一扇，就在连绵的雷鸣之声中的弹射而出，只见一道蓝色的电弧在虚空中一闪消失了，当再次浮现而出的时候，赫然已经到了数百丈外的地方了。秃头魔族见此情形，轻笑了一声，袍袖一抖之下，一团红光啊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化为了一团赤红的云雾，将其身形一下子包裹其中。随后呢，红光一闪，红云就风驰电掣一般的冲电弧急追而去，一前一后之下，二者转眼之间呢，就遁出了百余里去，最终呢，从附近的虚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在另一处地方的独角老者，却丝毫没有停下遁光等候两位同伴的意思，而是施展了某种秘术之下，将那遁速呢，再次提升了三分上去。因为在这位魔族尊者看来，他很清楚，纵然因为血脉秘术的关系，他呢可以暂时啊锁定对方的位置，但是时间自然是有一定限制的，或者说一旦对方察觉到异常，干脆用某种传送阵一下子遁出了亿万里之外，那就有可能丢掉目标啊，故而呢在没有追到目标之前，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的，反正他有大缘在后，即使说目标真的太为棘手，无法孤身一人击杀，那先拖住对方还是能够轻易做到的。心中如此思量，独角老者呢就这般带着满腔的怒火呀，继续的急追而下。而这个时候，韩立自然不知道这一切，仍然呢和银光仙子呀向着倚天城所在的方向赶路。因为并非和人争斗夺命，那么所以啊，这遁速呢虽然不慢，但是比起后面三位魔族尊者来，自然差的不止一筹。随着这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二者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在一点一点的拉近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2回。
修仙传第1232回。一天一夜之后，当韩立啊正和银光仙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和倚天城四大宗门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变呐，袍袖一抖，一根银色的短尺一闪显现而出，并化为了十余丈之巨的巨大的尺影，一下子往身后一展而去。噗的一声啊，一根同样巨大的黑色柱子蓦然之间从那边虚空中一探而出，并结结实实的撞到了一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一团刺目的光晕顿时浮现而出，一股仿佛连虚空都能击破的惊人的波动一散而开，整个虚空啊都围着他陷进去一般。银光仙子一惊，身形啊就立即从白云中幻化而出，露出了几分惊疑之色，望向了波动爆发之处。韩立双目一眯之下，神色就恢复了波澜不惊的模样，在抬手一招，嗖的一声过后，银色的短尺就破开了虚空，再次的出现在了手心中。刺目的光晕一脸，终于所有的波动呢都为之一散殆尽。那边虚空处赫然现出了独角老者的身影，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呢，身躯啊化为了五六丈之高，单手呢持着一根乌黑的棍子，恶狠狠的瞪着韩立。啊，魔族尊者！银光仙子的神念往对方一扫而过之后，玉容一惊，毫不犹豫的单手一掐诀呀，体表一阵银光流转之下，从中呢冒出了两道银色的弯钩出来，寒光闪闪之下，一柄表面明印着一轮白色的弯月，一柄呢明印着一轮赤红的圆日，两件兵刃略一晃动之下，附近呢竟隐隐的有无数的星辰闪现出没，显然呢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韩立看见了独角老者，目光一闪之下，就二话不说的猛然呀一掌击在了自己的胸膛上，砰一声闷响啊，他身躯金光闪动，一张口竟喷出了一团夹杂着一缕黑丝的青蒙蒙的气团出来。果然如此，我先前击杀的那些魔族中有人和阁下关系不小吧，也只有这等血脉秘术才可能让我不知不觉被种下了追踪的标记，不过阁下刚才心境未免太不稳了一些，竟然连此血脉标记都被引动了起来，否则的话那韩某又怎么可能发觉道友的存在呢？韩立微然一笑，袖子冲青色的气团一挥之下，一团银色的火球射出之后，一下子将青色的气团化为了灰烬。以阁下的修为，想必在魔族中也不是无名之辈，我看先报上名了再说吧。银光仙子眸中闪过了一丝杀机，哼，老夫误是血光圣祖大人座下立尊者，人类是你杀了我的孙儿，今天我非要将你千刀万剐抽魂炼魄不可。独角老者虽然说面对两名合体期的修士，竟然的没有露出什么畏惧之色，反而呢双目喷火的盯着韩立说道，是吗？那也要看阁下是不是有这个本事了吧。韩立打了个哈哈，丝毫不以为意，这也难怪啊，以他的神通啊，区区一名修为合体初期的魔族还真就没怎么放进眼中。但是就凭你一个人也想和我们两个人争斗，韩兄不必再和他多废话了，此魔头现在孤身一人出现在此，正是绞杀的良机。银光仙子冰寒刺骨的一声话语，身前的两只银钩移动之下，突然幻化出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的勾引啊，向对面是铺天盖地一压而去。韩立见此呢，嘴角泛起了一丝轻笑，这银光仙子之言倒是正合其心意啊，当即呢 袖口一卷，手中的银尺啊再次一挥而出，银光刺目之下，一道数十丈长的尺影再次击出啊，一个闪动就后发先至的到了独角老者身前，毫不客气的一掌而下。立尊者见此低吼了一声，原本单手持着的黑色的长棍猛然一晃，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重重的黑色的棍影啊，将自己的身形护的是风雨不透。银色尺影呢一斩在了棍影之上，竟然一颤反弹而开，并在一种诡异力量下呀寸寸的碎裂而散，竟然没有办法破开棍影防御分毫啊。这个时候无数勾影也纷纷激射而至，但是刚猛无敌的棍影表面呢一阵银芒乱闪之下，却纷纷的一闪而灭。最终呢两声清鸣过后，两只银钩也一弹而开，现出了原形。银光仙子见此玉容一沉，手中法诀一变，两只银钩一个盘旋过后，突然就化为了两道银芒，是冲天而起啊，一闪即逝之下没入到虚空中，就不见了踪影。下一刻呢，整片天空突然是一阵剧烈的波动啊，方圆数十里之内天地元气蓦然诡异的调动起来，刹那之间无数白红符文从虚空中狂涌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凝聚成了两团拇许大小的朦胧的光团，一团白光闪闪无声无息，一团红霞翻滚，却轰隆之声大作，并同时一沉向下方一压而去。独角老者一见两团光霞的此种声势，心中啊也是为之一惊，双手一抖之下，手中的棍影突然化为了一道黑蒙蒙飓风，直接向空中两团光霞狂卷而去，竟然打算呢强行一击而破的样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韩立却不动声色的蓦然两手一搓，手中银色的短尺啊霞光一闪之下就诡异的蓦然消失了。下一刻呢，独角老者背后啊微光一闪，银色短尺悄然的一探而出，一闪之下竟化为了一道劈链冲刺即射而出，仿佛雷影电光般的迅捷呀。不提防之下，独角老者竟一下子被这一层银色的劈链包裹进了其中，并闪电一般的一口气儿被缠绕了数层啊。独角老者一下子发出了怒吼之声，体表黑芒大放起来，仿佛呢想将银色劈链一下子撑破，但是一时之间显然是痴心妄想的事情。这个时候棍影所化的黑色飓风却一下子和空中的光霞的撞击到了一起，一声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响过后，整个天空都为之晃动不已啊。黑色飓风一下子化为了两根呢一般无二的擎天巨柱，狠狠地倒入了两团光霞之中，没入下半截的样子。而两团光霞一阵流转一散之后，却从中呢浮出了一道皎洁弯白月和一轮赤红骄阳，二物散发出刺目的光芒，套在了两根巨柱之上，将他们一时呢困在了其中。纵然说独角老者口中低吼不已啊，双臂是巨力狂涌，却没有办法呢抽出两根黑色的巨棍分毫啊，仿佛此宝硬生生的在弯月和红日中生根了一般。韩立目睹此景啊，嘴角呢泛起了一丝冷笑，也同时冲老者虚空一点，原本这将老者包裹的银色的铁链顿时嗡鸣之声大起，表面呢也浮现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的符文，并产生出了一股啊庞然巨力向这位立尊者狂体而去，并将其护体黑芒瞬间压散了大半。独角老者见此情形，纵然说万分不舍手中的宝物啊，但是呢也只能无奈的将手中的巨棍一散，顿时目中凶光一闪，双手飞快的一掐诀，并且一声厉喝出口啊，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位立尊者原本就算巨大的身躯，竟然一下子再次狂胀了起来，同时呢，将肩头两侧有两团肉球凹凸而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并在发出了一阵嘎嘣嘎嘣乱响的惊人的声音之后，一下子幻化为了两颗和中间那颗一般无二的头颅出来。在它背后啊，同样有另外四个肉团是诡异的冒出，并在黑光闪动当中化为了另外两条漆黑的魔臂。独角老者竟在一瞬之间呢，化为了三头六臂的魔物形象，并且身上黑色的魔气滚滚而出，气息比起刚才强大足足有两倍以上。原本合体初期的修为，这竟然一下子狂胀到了合体中期左右。而修为大增的此魔呀，面上的狰狞之色一闪，六手一翻转之下，六口黑色的魔剑浮现而出，剑光一闪呢，就见无数的黑丝仿佛大网一般的爆发而出，原本将其包住的银色的匹链竟在痴痴的破空之声中呢，被斩成了无数的碎片。韩立一见此景，神色一变，想都不想的单手啊就虚空一抓，原本破碎的银色的匹链碎片点点银光一闪，竟要再次的凝聚如初了。但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三头六臂的立尊者呢，身形一动，一下子脱离了束缚，在原地消失不见了。下一刻，数十丈外的另一处地方啊，波动一起，黑色的身影狂闪而现。此魔一声大吼之下呀，体表的魔气翻滚，一道道黑亮的魔纹浮现而出，接着呢，身躯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了起来，竟化为了百余丈巨大。接着六条手臂一挥，黑光一闪，六口巨剑一下子诡异不见了，几只大手呢，却仿佛小山一般的分别一探而出，两只冲着弯月和红日一抓而去，两只啊分别冲韩立和荧光仙子一压而下，夹带着阵阵的魔风，气势是惊人至极。最后两只手掌却食指弹动变幻，掐动法诀不已。与此同时呢，此魔左右两侧两颗头颅四目一闭，嘴巴微张，竟有黑色的符文吞吐不定，并有咒语声啊隐隐传出。那两只银钩所化的弯月红日，纵然说玄妙异常吧，但是在修为大增的魔物一抓之下，再也没有办法锁住两只黑色的巨棍，他们一探之下化为了两道虚影啊疾驰而走，只是一个闪动之下就落在了抓出的两只魔手中，二者一合之下就还原成了一根黑色的巨棍。几乎同一时刻呢，韩立只觉得眼前啊天空一暗，一只黑色的巨掌可就到了面前处了，同时呢一股腥气是扑面而来。韩立面上丝毫异色没有，身上的金光一阵流转呐，袖子一动，一只手掌一探而出，并幻化成了一只金色的大手，往空中一迎而去。尚未正式接触，金色的手掌虚影啊，表面就是一声霹雳，无数的金色的电弧弹射而出，一闪之下，就五指相扣的和黑色的巨掌呢撞击到了一起，一声雷鸣。无数的金丝闪烁弹射呀，魔手呢竟然遇到了克星一般一击而灭。另一边的荧光仙子却不敢应接修为突然大增的老者一击啊，在魔手提身的瞬间，身躯就化为了一股清风一般的消逝掉了。魔手一下子击在了虚空处，附带黑气一阵翻滚激荡啊，原处化身三头六臂真身的独角老者一见刚才的攻击无效，中间的面孔一下子变得越发的狰狞了， 另外两颗头颅啊，口中法诀一停，两只正在掐诀的手掌突然呢，冲韩立和荧光仙子各自虚空一点，两声刺耳的尖鸣一下子从指尖处是破空而出，两道血丝激射而走，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虚空中的不见了踪影。原本的面无表情的韩立脸色呀蓦然一沉，单手啊突然往身前一挥，一座黑蒙蒙的小山一下子浮现而出，是足有七八丈高，将身形的全都遮挡其后，正是原慈极山。下一刻呢，血丝一闪的出现在了数丈外的虚空处，只是一动之下就狠狠的扎到了黑色的小山上，扑的一声，血丝一下子击在了山峰中，血芒一闪呢就没入了其中，竟深入数尺之深才溃散消失掉了。韩立面色微微一变，这原慈极山的防御之强自然再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的了。此宝经过了无数珍稀材料数次祭炼之后，甚至于一般的通天灵宝呢也没有办法在上面留下伤痕呢、啊、眼前却差点直接是洞穿而过，可见这血丝的威能可怕了，怪不得连那老魔变身之后都要慎重准备一番才能够施展出来的。不过此攻击虽然说对他不算什么，但是以荧光仙子的修为恐怕不好接下此击呀、啊、韩立呀、啊、心念如电，如此想到，忽然听到另一边一声闷响传来，目光急忙一扫，就看见荧光仙子呀、啊、正单手呢按住肩头处，身形一颤倒退出几步出去，在其身前一面红色的盾牌，一件番旗和一只玉牌化为了三团光霞挡在了身前，但是一个个呢是光芒暗淡，似乎均大受损伤的样子。这个时候荧光仙子面具后的美眸竟然流露出了一丝痛楚之色呀，忽然一张口喷出了一口银色小剑出来，此飞剑只是一晃就化为了一道银光围着其肩头一绕，竟将其刚才所按住的手臂一斩而下，但是伤口处呢却诡异的一滴鲜血都没有留下，玉臂一脱离此女身躯的瞬间就扑哧一声啊一下子被一团血焰包裹，在熊熊燃烧中迅速的化为了灰烬。嗜血魔焰果然是此歹毒的魔焰，韩兄小心了，这是魔族四大魔焰之一，一旦沾染，除非传闻中的数种异宝可以护体之外，根本没有办法驱除掉的。荧光仙子呀惊怒之下大声的冲韩立提醒道，接着此女呢又单手一翻转，手中青光一闪，蓦然多出了一颗呀清新扑鼻的白色的丹药，扬手吞下了肚子，刹那之间断臂处啊一片青光缭绕之后，一只白嫩异常的手臂再次幻化而出，竟和先前是一般无二，但是荧光仙子的面具下的玉容苍白一片，显然施展了此肢体重生的功法，那代价也是不小的。嗜血魔焰竟然是这个东西，看来韩某还真是小看阁下呢，不过这也好，这说明你在魔族尊者当中恐怕地位也非同一般，更有击杀的必要了。韩立目光啊现在荧光仙子生出的这手臂上扫了一眼，然后呢又望向了对面仿佛小山一般的三头六臂的魔物，目中一缕杀意闪现而出，想杀我就凭你们两个。独角老者所化的魔物六目齐睁，三张大口同时发出了不屑的狂笑，接着呀两手猛然一晃，手中的黑色的巨棍呢，顿时呢虚空中呼隆隆的巨响是连绵不绝呀，接着一片仿佛山岳般的巨大的棍影就同时的朝韩立和荧光仙子二人是席卷而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3回。